第十一章。我说完时，时间已经很晚了。樱花在厨房餐桌上手托脸腮，专心致志地听我说话。我才15岁，初中生，偷了父亲的钱，从中野区家中跑出，住在高松市内一家宾馆。白天去图书馆看书，意识到时，浑身血污，躺在神社树林里，如此这般。当然，没说的事也很多，真正重要的事不能轻易出口。就是说，你母亲只领你姐姐离开家的了，留下父亲和刚4岁的你。我从钱夹里取出海边的相片给她看。这就是姐姐。樱花注视了一会儿相片，一言不发地还给我。那以后再没见过姐姐，我说。母亲也没见过，音讯全无，在哪儿也不知道，连长相都想不起来了，相片也一张没留。可以想起那里的气味，可以想起某种感触，但长相无论如何也浮现不出。
嗯。
他依然质疑坐着，眯起眼睛看我的脸。
那相当不是滋味吧？
像是。
他继续默然看着我。
所以，和父亲怎么也合不来喽？
稍请，他问我。
合不来？到底该如何回答呢？
我一声不吭，只是摇头。
倒也是啊，合得来就不至于离什么家出什么早了。
樱花说。
总之，你是离家出走，今天突然失去了知觉或者说记忆。
嗯。
这样的事以前有过？
时不时的。
我实话实说。
一下子火窜头顶。脑袋就好像保险丝跳开似的，有人按下我脑袋里的开关，没等想什么，身体就先动了起来。置身那里的是我，又不是我。
你是说已控制不住自己，不由得动武什么的？
那样的事也有过，
我承认。
打伤谁了？
我点头。
2-3次吧。倒不是多重的伤，
他就此思索片刻。
那么，你认为这次你身上发生的也是同样的事？
我摇头道：“
嗯，这么厉害的还是头一次。这回的，我根本搞不清自己是如何失去知觉的，失去知觉之间干了什么，也半点记不起来，记忆突噜一下子脱落了。”过去没这么严重过。
他看我从背囊里取出的 T 恤，细查未能洗掉的血迹。
那么说，你最后的记忆就是吃饭，傍晚在车站附近的饭馆里。
我点头。
那往下的事就糊涂了。回过神时，已躺在神社后头的灌木丛里。时间过去大约4小时 ，T 恤满是血污。左肩隐隐作痛。
我再次点头。他从哪里拿来市区地图，摊开在桌子上，确认车站与神社间的距离。
远并不远，但也不至于走路很快走到。何苦跑去那种地方？若以车站为起点，同你住的宾馆方向正相反嘛。可曾去过那里？
一次也没去过。
衬衫脱下来看看，
他说。我脱下衬衫，光着上半身，他马上转到我身后，手猛地抓在我左肩，指尖吃进肉里。我不由得出声喊痛，力量相当大。
痛吗？
相当痛，
我说。
一下子撞在什么上面了，或者被什么狠狠砸了一下。嗯， 压根儿记不起来。不管怎样，骨头好像没问题。
说罢，他又在我喊痛的那个部位，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捏弄了几次。伴随痛感也好，不伴随也好，他的指尖都奇异的令人舒坦。我这么一说，他微微一笑。在按摩方面，我是相当有两手的，所以才能靠当美容师混饭吃。按摩按得好，去哪里都是宝贝。之后，他继续按了一会儿我的肩，说道：
哎，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，睡一夜觉，痛感就会消失。
他抓起我脱掉的 T 恤，塞入塑料袋，扔进垃圾箱。牛仔衬衫则查看一下后，投进卫生间的洗衣机，随后拉开立柜抽屉，在里面找了找，取出了一件白色 T 恤递给我，还蛮新的，毛衣岛 Whale Watching Cruise T 恤，画一条翘出海面的鲸鱼尾巴。这里有的衣衫中，这件像是最大号的了，
倒不是我的，不过用不着介意，反正是谁送的礼物什么的吧，也许你不中意，凑合穿吧。
我从头上套下，尺寸正合身。
愿意的话，就那么拿走好了。
他说，我说谢谢。
那么长时间失去记忆，这以前没有过吧？
他问。我点头。我闭上眼睛，感受新 T 恤的贴身感，闻它的气味。
哎，樱花，我非常害怕，
老实坦白，
怕得不知如何是好。被夺走记忆那四个小时当中，我说不定在哪里伤害了谁，根本不记得自己干了什么，反正弄得满身血污。假如我实际上参与了犯罪活动，即使丧失记忆，从法律上说，我还是要负责的吧？是吧？
但那没准不过是鼻血，有可能某人迷迷糊糊走路撞在电线杆上流鼻血，而你只是照看了他一下，是吧？你担忧的心情当然理解，不过在早晨到来之前，尽量不要去想糟糕事。早晨一到，报纸送上门来，电视里有新闻，如果这一带有大案发生，不想知道也会知道，往下慢慢考虑不迟。血那东西流淌的原因有多种多样，实际上很多时候都不像眼睛看到的那么严重。我是女人，那个程度的血每个月都要看到，习以为常了。我的意思你明白？
我点头，觉得脸上微微发红。他把雀巢咖啡放在大杯里，用手提锅烧水，在等水开的时间里吸烟，只吸了几口便蘸水吸掉，一股混有薄荷的香烟味儿。
哎，有一点想深问一下，不要紧吧？
我说不要紧。
你的姐姐是养女吧？就是说，是你出生前从哪里领来的孩子？是不是？
我说是的。父母不知为什么要了养女，那之后生下了我，大概在不经意间。
你毫无疑问是你父亲和母亲之间生的孩子吧？
嗯，据我所知是。
我说。
然而你母亲离开家时，领的不是你，而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姐。
樱花说。
一般来说，女人这东西是不会那样做的。
我默然。
那是为什么呢？
我摇头说不知道。这个问题我已不知问了自己本身几万遍。
你当然因此受了伤害。 我受了伤害吗？
不大清楚。不过，即使结婚了什么的，我想我也不至于要小孩，因为我肯定不知道如何跟自己的孩子交往。
他说，虽说没有真正复杂到你那个程度，但我也一直同父母合不来，以致做了很多很多不成体统的事，所以能理解你的心情。不过嘛，对于错综复杂的问题，最好不要过早斩钉截铁下结论，因为世上没有绝对如何这样的事。
他站在煤气灶前，喝着从大杯里往外冒热气的雀巢咖啡，杯上画着魔明一家。他再没说什么，我也没说什么。
有没有可以投靠的亲戚什么的？
过了一会儿，他问。我说没有，父亲的双亲很早以前就不在了，他又没有兄弟姐妹、叔父婶母，一个也没有。至于真是那样与否，我无法核实，但至少一点是真的，亲戚往来完全没有。母亲方面的亲戚也没说起过，我连母亲的名字都不知道，母亲有怎样的亲戚，更不知道了。
哼，听你这一说，你父亲简直是外星人啊。
樱花说，
一个人从某个星球来到地球，变成人后勾引地球人女子生下了你，为了繁衍自己的子孙。你母亲晓得真相后吓得跑去了哪里，有点像是黑色太空科幻电影。
我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只管沉默不语。
不开玩笑了。
他像强调那是玩笑似的，放松两侧嘴角，好看的一笑。
总而言之，在这广阔的世界上，除了自己，你无人可以投靠。
我想是那样的。
他靠着洗涤槽喝了一阵子咖啡。
唉，我得多少睡一会儿。
樱花突然想起似的说，时针已转过三点。
7:30起来，虽说睡不久，但多少得睡一睡，熬个通宵，工作起来很不好受的。你怎么办？
我说自己带有睡袋，如果可以，就让自己在那个角落老老实实躺着就好了。随即从背囊里取出叠得很小的睡袋，展开使之膨胀。他钦佩地看着。
哼，活像童子军啊。
电灯熄了，他钻进被窝。我在睡袋中闭眼准备入睡，但睡不着。粘在白色 T 恤上的血迹紧紧贴在眼睑内，手心仍有灼伤感。我睁开眼睛，盯视天花板。地板的吱呀声在哪里响起？水在哪里流淌？又有救护车警笛从哪里传来？相距很远很远，但在夜幕下听起来异常真切。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